好，我们今天看诗篇第十三篇。这一篇诗篇也是跟我们上个主日所传讲的诗篇第十一篇一样，都是一首个人的哀歌。而这一首诗篇是很真实的来描述诗人他心灵的痛苦。然而这样的一种心灵中的痛苦和挣扎，其实是每一个拥有信心生活的人都会经历的一些在生命中我们在遇见各样的困苦和患难的时候，甚至我们遇见各种的逼迫和灾祸的时候，我们如果拥有一个深度的信心生活，不是我们好像就没有迟疑的，我们的信心是丝毫在这种试炼中我们一点都不会有挣扎。其实我们确实是有限的人类，同时我们的本性也是悖逆的人类，以至于真正深度的信心，有深度信心的人确实心中是会有因为生活处境带来的信心的试验。但是在这样的一种信心的试验过程当中，诗人或者说有深度信心的人虽然有挣扎，但是他们可以从他们的低谷能够爬升到山的高峰。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这首诗篇，诗人他以六节的经文来描述他是如何从低谷爬升到高峰。所以这六节经文可以分为三组，每一组有一对，也就是两节经文。在第一节第二节这个第一对的经文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他的情绪是非常的激动高昂，所以他发出极深的叹息，他做出失望的询问。我们和合本翻成要到几时，我们直接翻译是多久， How long, How long, O Lord, 还有多久，耶和华我的神啊，还有多久。所以他在第一节第二节他有非常激动的情绪，向神发出失望的询问。但是接下来在第二对经文，也就是第三节到第四节，他转向祷告，他向神发出祷告。当他向神发出祷告的时候，他里面激动的情绪就逐渐的平息，以至于到了第三对经文，也就是说第五节到第六节，他的心恢复了平静。不但恢复平静，他还唱出信心的音符。所以我们如果到海边，我们都可以看到有时候海浪汹涌的在拍打岸边，所以诗人他的情绪好像汹涌的浪潮，但是这个汹涌的浪潮逐渐的减弱，一直到完全的平息，好像镜子一般的平静。但是他是怎么样达成的呢？他是借着祷告，借着祷告他从失望的深谷爬升，最后他到达信心和盼望的顶峰。所以我们先来看诗人他失望的表达。在第一节到第二节有四次诗人重复多久， How long, 要多久呢？这四次的重复强调了诗人里面的感情的强度和深度。我想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有很强的情感在里面，我们会一再的把 这种我们心中的感受，我们会一再重复的来把它说出来。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同样的祷告他一共说了三次。其实在登山宝训耶稣已经说了，你们祷告不要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但是为什么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要重复同样的祷告，而且是三次呢？其实就是他心里面那个感情的强度和深度，他重复的来讲同样的，说出同样的祷告，来表明他这个祷告的强度跟深度。我自己每一次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不会说哦，好像神光照我看到我的罪，我就对主说，神啊，求你赦免我。每一次我都是一再的来到神面前说，主啊，求你赦免我，我真是得罪了你，求你赦免我。我不能只说一次，而且我不是只说几次，有时候我好几天我都不断的在神面前对主说，主啊，求你赦免我，我真是得罪你，求你赦免我。这是一个深度的悔改，不是只是轻轻呼呼的一字说平安了平安了。我们如果不是深切的看到自己是如何得罪了神，我们不会这么深切的重复的来向神表达我们的认罪和悔改。不但这四次的重复多久，是强调了诗人感情的强度和深度，也指出诗人的痛苦到了极点，他的忍耐达到极限，就是 他在这个受苦当中，他等等我们就会描述他是因为什么事情心中感到这么痛苦，他的痛苦已经是到了极点，他没有办法再忍了，他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了，所以他一再的说，多久啊，还有多久啊。但是伴随这四个还有多久的一些片语，就用三方面，就从三方面来分析，来说明诗人的痛苦。所以第一方面，诗人的痛苦是因着什么造成的呢？首先，诗人注目于神乃是他痛苦的来源，这样说好像有点奇怪，神成为他痛苦的来源。其实我们要知道，诗人是非常敬畏神的人，所以他首先发出一个询问，他说，多久哦耶和华，你将永远忘记我吗？然后接下来他又询问说，多久你将向我隐藏你的面？所以这就是说明了他这个极深的痛苦，其实神是他痛苦的一个来源。他称神为耶和华，表明神是他立约的神。我们其实在讲申命记，我们已经一再重复耶和华这个名字是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以耶和华这个名字来启示，来向以色列百姓启示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耶和华启示了神的本性和神的品格啊，所以我们其实已经重复又重复，但是我知道因为还有很多一些我们当中的人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呢，是当神吩咐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问耶和华，他说，你的名字叫什么？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名 是到底是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因为在创世纪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称神为耶和华，于是神就给摩西解释耶和华这个名所具有的意义。神说，我们和合本翻成我是自有拥有，其实这个名字在英文圣经里面把它翻译成我是 I am 我是，但是真正在希伯来文它是用第三人称，说用 he will be。 那没有关系，这个不重要，重点是神启示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我是。这个我是 I am 包含非常丰富的来把神他的本质和他的品格启示出来。所以我是最基本的启示是启示神的存在，是自我存在。我们人类怎么存在？神创造我们，我们才存在。但是神的存在不是借任何其他外来的因素，神是自我存在，所以他说 I am 我是。但是我是同时也启示神的永恒性。我们常说神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因为时间也是被创造的，我们人类活在时间的里面，神是超越时间，神是永恒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和本翻成我是自有拥有，但是其实我是不仅启示神的自我存在和神的永恒性，我是也启示最重要，当神吩咐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首先强调无论他们往哪里去，神说 I am 我是，表示神都与他们同在。所以摩西领他们出埃及进入旷野，我们都知道在旷野没有得吃，没有食物，没有水，但是神说我与你们同在。所以如果你读出埃及记，你看到神信实的供应他们所需要的食物，所需要的饮水等等，神也信实的保护他们等等。所以我是也表明神的同在，而我是这个神的同在是无论他的百姓往哪里去，他都与他们同在。那换句话说，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是无所不在的，同时神也就因此神也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所有的事。在旷野神差他的使者走在以色列人的前面，因为这条路他们从来没有走过，神是无所不知的，神也是无所不能的，我是 I am。 神也是不改变的，我是 I am。 神也有绝对的全能， I am， 只有他拥有绝对的全能等等。所以借着这个启示，以色列人知道这位跟他们立约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是创造天地的神，他的本性和品格是如何。我是也是启示他的信实，他为信实的成为他百姓的神，做他们的神，来保护他们，引导他们，供应他们，拯救他们。所以神以耶和华这个名跟他们立约，因此诗人大卫说，多久哦耶和华，你将永远忘记我吗？在旧约里面，神记得，或者我们和合本常常翻成神纪念，这里说到神是否会永远忘记他，但是我们反过来讲，那正面就是神纪念他，神记得他，可是我们中文圣经总是把它翻成神纪念他，那英文就是 remember。 纪念或者记得，不是只是指哦，神忘了，神现在忽然记起来，想起来了。纪念在圣经里面，神纪念他的百姓，或者说神记得他的百姓，乃是神做出具体的行动来提供帮助和拯救，为他的百姓提供帮助和拯救。所以这里大卫说，你永远忘记我吗？不是说神忘了他，神为什么不做出行动呢？为什么不做出行动来拯救他呢？永远是继续不断的意思。所以诗人大卫在他的困苦中，他向神发出询问说，耶和华，你为什么继续不断的不介入来做出拯救的行动拯救我呢？你为什么继续不断的不介入做出拯救的行动来拯救我呢？身为神立约的百姓的一份子，诗人大卫他期待他被神记得，他期待神介入做出行动来拯救他，但是神似乎是忘记他。所以为什么说，首先他注目于神成为他痛苦的来源，不是神欺压他，而是他身为神立约的百姓，神把自己委身做他们的神，耶和华这个名字启示了他会怎么样信实的成为他们的神，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的帮助跟拯救。但是诗人在如此长时间的困苦当中，他向神发出询问，神为什么继续不断不介入做出行动来拯救他。但是接下来他说，多久你将向我隐藏你的面呢？这个神的面隐藏，还有神的面光照，这是把神描述为像我们人一样。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圣经的作者经常，特别是旧约，经常把神描述成像我们人一样。神的眼目遍察全地，神大能的膀臂，然后这里说神的面，摩西求神把他的荣耀显给神看的时候，神说你只能看见我的背后，这都是把神描写成像我们人类一样。但是我已经说了，我们这位神，耶稣说神是灵，神是一个存在，但是神的存在不是像我们人类，我们是一个物质的存在。当然神造人的时候，因为神造人的时候他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一个人，所以你可以说当神用地上尘土造了这个人，这是一个泥娃娃，不会说也不会笑也不会走路，什么都不会，就是一个不动的。所以创世纪告诉我们说，神向他吹了生命的气息，他就成为一个活的人。所以呢，这位创造的神不像我们有一个物质的身体，我们有眼睛，有耳朵，有鼻子，有嘴巴，有手，有脚，但是因为我们人类是受造的，我们非常的有限，所以要把关于神的真理向我们人类来启示的时候，许多时候圣经的作者他俯就我们人类的有限，所以他用很多我们人类能够了解的经验，或者说我们人类能够明白的一些事物来比拟，或者说来描述这位神。因此神被描述为像我们人一样，神的面隐藏，那就是指神和人疏离，或者神的咒诅 临到人身上。所以神的面隐藏是指好像神把他的脸遮盖起来，那就是神跟我们疏离，他甚至他的咒诅临到。而神的面光照是指经历神的祝福，经历神恩惠的良善和神的同在。所以如果大家记得在民数记第六章，神吩咐亚伦要为以色列百姓祝福，这个祝福的话，神说当亚伦为神立约的百姓以色列人祝福的时候，要对他们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所以神的脸光照就是指可以经历神的赐福，神恩惠的良善，神的同在等等。诗人他说神的脸向他隐藏，也就是他经历神的疏离。但是他为什么经历神的疏离？从上下文来看，不是因为他的罪阻止他得享神的祝福，出于不知道的原因，神把他立约的怜悯移去，以至于诗人独自一人。如果大家记得耶稣预言他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对门徒说留下他一个人，因为当他被捉拿的时候，门徒通通四散逃跑，但是耶稣加上一句话，不是我独自一人在这里，我的父与我同在。但现在诗人神向他把脸隐藏起来，于是诗人他独自一人，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神把他立约的这怜悯移走，使得诗人独自一人，而他承受这样孤独的苦，也就是没有神的同在，应该说不能经历神的同在，使他更加加重了他心中的痛苦。神既然向他的百姓应许他的恩典、他的保护、他的平安，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民数记第六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愿耶和华保护你，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神所应许的恩典、保护和平安在哪里呢？神为什么与我疏离呢？这是诗人表达了他的痛苦，这个痛苦对他来讲是一种最深的痛苦。一个敬虔的人，他们最深的渴望就是经历神的同在。所以我们刚刚唱的诗歌，神真的很奇妙。我觉得每一次不管是红叶不管是 Jenny， 很多时候领诗的时候，他们选的诗歌，我至少每次我讲信息的时候，我觉得真的都可以配合。所以我们刚刚唱的这首诗歌，你如果仔细的读，你唱的时候仔细的思想，他所求的就是神的同在，什么都可以没有，他只要讨神的喜悦。好，这是首先诗人他的痛苦的带给他痛苦的原因，其次他表明他自己里面被困扰，他说多久我必须心灵烦扰，心里面整天愁苦呢？和合本把它翻成心里愁算，终日愁苦。这个愁算的翻译有一些这个英文版本圣经学者是把它翻成愁算， 但是这个希伯来字更好的是翻成他的心灵烦扰，也就是说心里面思想上非常的烦扰，他的心里面整天愁苦。换句话说，诗人表明他自己的里面充满了纷扰不安，他的思想骚动，大大的折磨他自己，而且他被无数的思潮扰乱，同时在危险中他惧怕不安，他整天他的心愁苦。我想我们都经历过，如果有一些事情在我们所经历的生活每一天面对的这些处境当中，有些时候我们晚上辗转难眠，因为我们里面真的是心灵烦扰，我们的思想骚动，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痛苦，我们也被无数的思潮扰乱，我们真的是这个思想，我们真的是思想在那里好像海浪汹涌，无数的思潮扰乱我们。诗人面对这样的危险，他心里面也充满了惧怕，充满了不安，所以他说他整天愁苦。因此他说多久？多久？还要多久？到底要多久？我的心灵烦扰，心里面整天愁苦呢？也就是他不知道他自己里面这样的困扰，这样的愁苦将会持续多久呢？所以他发出这样的一个询问。但是最后诗人转向他四周的仇敌，不但神成为他痛苦的来源，他自己里面的这种纷扰不安也成为他痛苦的一个来源。但是第三个，他转向看他四周的仇敌，他说多久我的仇敌将被高举在我之上呢？到底我的仇敌被高举在我之上，所以我们和合本翻成仇敌升高压制我，其实直接英文就是说我的仇敌被高举在我之上，要多久呢？诗人的仇敌是谁？有些圣经学者认为是疾病和死亡，有些认为是这世上的所存在的邪恶，有些人认为是压迫诗人的人，所以是诗人的仇敌。但是这首诗本身没有提供任何的线索，我们不能得知诗人的仇敌是疾病和死亡，是世界上存在的邪恶，或者是压迫诗人的神啊，诗人的人。无论如何，诗人说他的仇敌几乎胜过他，因为我的仇敌被高举在我之上，但是他只是说要多久呢，所以并不是说他的仇敌已经胜过他，但是已经很久了，所以他已经到了极限了，他的仇敌几乎要胜过他。诗人的仇敌如果胜过他，这不但是一个个人的屈辱，并且对大卫君王的身份是一个威胁，但是更大的威胁是这将威胁到他对神的公义的信心。我的仇敌几乎要胜过我，神啊，你的公义在哪里？神应许他的公义要拔恶赏善，这个赏善不是说我们人有什么善可以来赚取神的恩典，这个善是指一个专心寻求神信靠神的人。那么 神一定会信实的来拯救和帮助。所以这个仇敌胜过大卫，对他自己来说是一个屈辱，但是也威胁到大卫的王位，因为大卫这时候是以色列国的君王。但是更严重的，这会威胁到他对神、神的公义所存的信心。当神忘记他立约的儿女，对于神儿女的福祉而言，这个仇敌将会成为更大的一个威胁，因为神没有按照立约的应许来提供保护和拯救。在这种情况之下，一个仇敌就成为神儿女的福祉更大的威胁。诗人内心的深处，因为神的似乎不关心和仇敌的几乎胜过他，而使他心里面大大的搅扰不安。所以心里面大大的搅扰不安，一方面是因为神似乎不关心，神为什么继续不断不介入做出行动来拯救他，但是也是因此敌人几乎胜过他。所以在诗人内心的深处，因为神的似乎不关心和敌人的几乎胜过他，使他里面自己的里面大大的被搅扰和不安。大卫发现他自己的情况处于两极之间，这两极一方面一边是神，另一边是仇敌，所以他发现他自己处在神还有仇敌这两极之间。在大卫所写的每一首诗中都存在这样的认知，你可以试试看，诗篇有一半都是大卫写的，而大卫的诗篇中许许多多都是论到他的仇敌，还有论到他立约的神，所以他是处于两极之间，一边是神，一边是他的仇敌。神是他生命的支持者，而在大卫仇敌的面前，如果他有任何的动摇，都是不能考虑的。这是一个有深度信心的人，一面是神，一面是他的仇敌。神是他生命的支持者，而这个仇敌几乎胜过他，但是对一个有深度信心的人来说，在仇敌面前有任何的动摇都是不能考虑的。这就是为什么接下来大卫就从哀沉苦况转向向神祷告，这就促使他从哀沉苦况转向向神祷告。所以接下来第三节第四节就是诗人他的祷告的表达，他称神为耶和华我的神啊。我们已经说了耶和华是立约的名字，我们也解释这个名字神向以色列人启示，在立约的时候神向他们启示他是怎样的一位，他和以色列百姓立约委身做他们的神。但是大卫不但称神是耶和华，他称神是我的神啊，这显明世人跟神之间很亲密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看先知书，这些以色列百姓来请求先知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说请求你向耶和华你的神，他们不是说我的神。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都从心里面跟神有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是不是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流露我们跟神这样亲密的关系，称神为我的神。然后诗人就提出 三重的祈求。首先第一个祈求，他说求你看我，我们和本把它翻成看顾，其实他是说 look on me， 求你看我。我们刚刚已经在前面诗人他哀诚苦况的时候，他表达神的面向他隐藏，所以现在他祈求神看他，那意思就是说求神转向他，以恩典来对待他，以恩典和恩惠来对待他。所以他说求你看我，那我们要从上下文来明白，前面他说你把你的脸向我隐藏要多久呢？那也就是神与他疏离，甚至我们可以说在某些情况之下，在以色列百姓得罪神悖逆神的情况之下，神的咒诅会临到他们。因此诗人现在说求你看我，转离，把你的脸转向我看我，意思就是说求你向我显出你的恩典、你的恩慈、你的恩惠和你的怜悯。神的疏离和神对诗人的弃绝使他经历了失望，所以他在前面哀诚苦况做出这样的祷告，询问说多久多久还有多久。然而神接下来诗人接下来就祈求神应允他。神对不起哈，神诗人因为神的疏离使他失望，所以他祈求神看他，我们刚刚说就是向他显出神的恩惠，祈求神向他显出神的怜悯、神的恩惠，更新他的生命。但是他第二个祈求就是求你应允我，或者说求你回答我，求你回答我，求你应允我。当神没有做出任何行动的时候，对世人而言，神似乎没有垂听。因为如果神真的是听见他的祷告，神回答他的祷告，应允他的祷告，神会做出行动。我们说神会介入做出行动，但是神没有做任何事来显明他听见诗人的祷告，所以诗人祈求神求你回答我，求你应允我，使我可以从导致我受苦的原因中得释放得自由。我们刚刚已经列了三方面是使他痛苦的原因，所以求你回答我，应允我，让我可以从这些使我痛苦的原因中可以得释放得自由。但是接下来第三，诗人祈求神光照他的眼睛，或者说开启他的眼睛。希伯来人他们以眼睛昏暗来表达当他们所经历的痛苦使他们生命的活力昏暗了，或者说使他们生命的活力丧失了。当所经历的痛苦让他们生命的活力丧失，或者说已经这个生命的活力已经到了尽头，已经昏暗了，他们就说他们的眼睛昏暗。但是当一个人从困苦中被释放，被神保护，被神所赐的恩惠使他能够得平安，那他的生命就他的生命活力就被更新。当他生命活力被更新，他里面内在属灵的情况 也被更新，就会显明在他的外表。因此就以眼睛被照亮来描述。所以眼睛昏暗，就是当诗人或者说神的百姓经历受苦，使他们生命的活力几乎耗尽，他们的眼睛昏暗。但是当他们从困苦中被释放，他们被神的保护、神的恩惠、神的平安所赐福，于是他们的生命活力被更新，那么他们里面属灵的情况也流露在外表，这就是他们的眼睛被照亮。所以他现在求神照亮他的眼睛，或者说开启他的眼睛，也就是求神向他显出神的恩惠、神的赐福，而神向他显出恩惠和赐福，借着神这样对他显出的恩惠跟赐福的结果，他的眼睛就可以接受光，使他生命的活力被更新。但同时，世人求神使他的眼睛被照明，或者说开启他的眼睛，世人所求的不仅是祈求他的身体可以得拯救，他更是渴望回到与神亲密的相交。当神再一次转向他，他不但可以得见神的面所发出的光，他自己属灵的眼睛也会被开启。所以一方面我们说这是希伯来人的表达法，眼睛昏暗和眼睛被光照所具有的意义，但是同时诗人不是只是祈求他的身体可以得拯救，他更深的渴望是可以回到跟神这个亲密的相交。所以若是神再次把他的面转向诗人，诗人他不就可以得见神的面所发出的光，因而使他自己属灵的眼睛可以被开启。所以换句话说，诗人的祷告是急切的恳求神立约的恩惠和赐福，他非常急切的来恳求神向他显出神立约的恩惠和赐福，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在民数记第六章亚伦为神立约的百姓赐福祝福，说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的脸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他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所以诗人他的祷告是急切的恳求神显出他这个立约的恩惠和赐福。但是诗人他说明他求神光照他的眼睛，他这个祈求的动机，他说免得我在死亡中沉睡，我们和本翻成说免得我沉睡至死，直接翻译是免得我在死亡中沉睡， sleep in death， 免得我在死亡中沉睡。诗人祈求神向他显出立约的恩惠，免得死亡胜过他。但是这个死亡在这里不一定是指身体的死亡，这个死亡可以是描述所经历的灾祸的严重，也就是说诗人经历的这个灾祸是何其的严重，所以用死亡来描述。所以他发出祈求，祈求神可以向他显出立约的恩惠和祝福，免得他被死亡胜过， 也就是免得这个严重的灾祸胜过他。但是他接下来说，接下来还提出进一步的动机，他说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或者说我胜过他，免得当我跌倒的时候我的仇敌喜乐。我们和本翻成摇动，我们直接翻译就是跌倒。所以进一步的动机，免得我的仇敌对我说我胜过他，免得我的仇敌在我跌倒的时候喜乐。这个跌倒这个字是描述在一个人承担过重的负荷的时候他半跌，也就是说他身上的负荷是一个过重的负荷，以至于他半跌。所以这个跌倒所表达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当近前的人跌倒的时候，也就是他们承受过重的困苦的时候，他们在身体和属灵的力量都完全的耗尽，以至于将有更大的困难，对他们来说将会面对更大的困难。也就是当他们承受过重的这样的困苦，长时间过重的困苦，他们身体和属灵的力量都完全耗尽了，那么对他们来说只有等候更大的困难临到，因为他们没办法再能够去承担了。所以诗人祈求神向他显出立约的恩惠，免得他的仇敌说我胜过他，也免得他跌倒的时候他的仇敌喜乐。诗人的仇敌的喜乐不但是以诗人的跌倒为乐，并且这些仇敌的喜乐也以神不能够信实的成就神立约的应许为乐。不但是诗人的跌倒让他的仇敌喜乐，因为诗人是神立约的百姓，而他立约的神却不能够拯救他，所以仇敌的喜乐也是以神不能够信实的来成就他立约的应许为乐。因此这就显明诗人的思想是单单被一个焦虑所支配，真正的焦虑也可以说只有一个，诗人真正的焦虑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会在信心上动摇，失去对神的信心，这就为仇敌提供机会，使他们得着容易的胜利。这是诗人唯有的单单的一个忧虑，以至于他在这么极度的痛苦忍耐达到极限的时候，他转向神祷告。但是我们已经说了，其实他在两极神和仇敌中间，神是他生命的支持者，而在仇敌面前任何的动摇对世人来说都是不能考虑的。所以他真正的忧虑是他的信心会动摇，他对神的信心会失去，所以仇敌就可以得到机会得到容易，就给仇敌提供机会使他们得到容易的胜利。诗人看他的得救和神的尊荣是不可分的，他看他的得救跟神的尊荣是不可分的。那不要忘记这是在一个立约的一个背景之下，因此在更多的困难临到之前，在不敬虔的人有理由以敬虔的人跌倒为喜乐之前， 神必须做出行动来保护他，来保护他自己的尊荣，保护神自己的尊荣。所以我们说了，世人看他的得救，因为他是神立约的百姓，神信实的成就立约的应许，那么他就可以得着神做出行动，介入做出行动来拯救他。因此他的得救跟神的尊荣是不可分的。所以诗人其实是急切的祈求神，在更多的困难临到的之前，在不敬虔的人，这些仇敌，他们有理由以敬虔的人的跌倒为喜乐之前，他求神必须做出行动来保护神自己的尊荣。因此经过这样的一个祷告，诗人他开始爬向高峰，他就表达他的信靠和盼望。他说但我 but I 但我，这是谓语句首，是强调的。但是我，他说我已经信靠你的慈爱。原文的动词时态是表示他从过去已经信靠神的慈爱。他诗人的信心是在他过去的经历和他将来的盼望所形成的张力之下来表达。所以他说但我已经信靠你的慈爱，但是他说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这是他期待盼望神的拯救临到。所以现在他的信心是在过去的经历跟将来的盼望二者之间的张力之下，他表达他的信心。他说但我已经信靠你的慈爱。在过去他已经做了他个人意志的抉择，他信靠神的慈爱。神的慈爱这个字我们常常讲是 hesed， 就是这个希伯来文的 hesed 这个字，这个字是神立约的爱。所以其实在旧约我们中文和合本的翻译圣经中，大部分神的慈爱这个字都是神立约的爱。什么叫做神立约的爱？当神以大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他们本来是奴隶的身份，但是神的大能把他们拯救出来，带领他们到西乃山，神跟他们立约，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所以我们说以色列国的诞生是在西乃山，因为神使他们脱离奴隶的身份，在西乃山神跟他们立约，使他们成为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君王就是神自己，他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做我的百姓。因此神把十诫还有摩西律法赐给他们，让他们遵行。这个立约的关系不是一个平等的地位，神是拯救他们的拯救者。所以在十诫的一开始，神重申他用大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因此神说除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换句话说是站在恩典的基础上，神跟他们立约，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之下，双方都有义务。神的义务是他把他自己委身忠诚的信实的做他们的神， 来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的帮助，一切的拯救，一切的引导，一切的力量，一切的需要，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等等。而他们的义务就是要遵守神的诫命、律例和典章。所以诗人说他已经信靠神立约的爱，也就是说他表明他对神的信心，他知道神和以色列立约，神立约的爱，神把自己委身做他们的神，这就是神立约的爱，是不会改变的。神是不会改变的，神把自己委身做以色列的神，来提供他们一切所需要的帮助、拯救、引导、供应等等，这个立约的爱是不会改变的。所以诗人他表明过去他的经历，他信靠了耶和华立约的爱，过去他信靠神的慈爱，并且神立约的爱是不改变的。然而诗人现在的经历，现在所经历的实质，逐渐的在损坏他过去信靠神的经历所打下的基础。过去他是以信心来信靠神不改变的立约的爱，但是现在他经历的实质逐渐的损坏他过去信靠神的经历所打下的基础。因此诗人现在他自己必须再一次做他个人意志的抉择，所以现在他再一次肯定他过去已经做的意志抉择。他说，但我已经信靠你的慈爱。在现在这个处境之下，他是必须再一次做他个人意志的抉择，再一次肯定他信靠耶和华的慈爱，这样子就帮助他产生对将来的盼望。这个意志的抉择非常重要，悔改跟相信我们已经一再说是意志的抉择，但是这个真理许多人都不明白。很多时候我们都说我做了，我做了，可是怎么还是，意思就是说自己已经定义要降服于神、顺服神，可是好像还是没有看到任何的事情发生等等之类。真正意志的抉择是诗人居然再次肯定他信靠耶和华，他就可以等候，他就可以等候耶和华，按他自己的时间，以他自己的方法来信实的成就他的应许。所以以赛亚书第40章前面39章预言犹大国因为他们的悖逆将要被掳，但是40章开始宣告安慰的信息。以赛亚先知再一次提醒这位神是创造天地的神，所以以赛亚先知说，你为什么，就说以色列人，你们为什么抱怨说你的道路向神隐藏，你为什么说神看不见你们的受苦？他说耶和华的智慧无法测度，他的力量他是永不会疲乏，所以少年人也会跌倒，强壮的人也会疲乏，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行走不困倦，奔跑也不疲乏。等候耶和华，一个真正信靠神的人，这个信心是坚定的，他们就让神，他知道神的智慧， 他相信神的智慧，所以他们可以让神按他的时间和他的方法来成就他的应许。他不但有无法测度的智慧，他也是永不疲乏的神，他是有大能可以施行拯救的神。所以诗人他再次肯定他过去已经做的义治的抉择，肯定他对神立约的爱的信靠，就产生对将来的盼望。因此他说，我的心要因你的救恩快乐。他这样的信心就使他产生对将来拯救的盼望和期待。所以他说，当你的拯救，他现在就可以期待神的拯救，他表明他会因神的拯救而喜乐。但是最后他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这是一个将来事。但是他说，因他用厚恩待我，这是一个过去式。所以他期待一旦神的拯救完成的时候，他将会赞美神。为什么赞美神？他说，因他用厚恩待我，他用过去式，那表示说将来当神的救恩完成的时候，他将赞美神。但是那时候他往回看的时候，神确实以极丰富的恩典来对待他。神不是不信实，神也不是向他遮盖神的脸，神是他立约的神，神立约的爱是不改变的，而这个爱是极丰富的，这个恩典是好像这个上尖下流的倾倒下来。所以呢，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说，当我们来向神祈求祷告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经历到神是以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恩典，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恩典来回答，来成就我们的祷告。因此这篇诗篇很清楚地表明，我们生命的本质是我们和神的关系，人类生命的本质就是人与神的关系。创世纪描述神创造人的时候，是按神的形象造人。我已经说了，神的形象不是指神有眼睛鼻子嘴巴，乃是神造人的时候跟他造其他所有的动物的时候有一个不同之处。神也赐给我们人类思想、情感、意志等等，所以我们人类有一个能力可以与神建立关系，这是其他所有的动物没有的。这是为什么神造了亚当，把他放在伊甸园，神要他过一个敬拜顺服神的生活。我们和合本把他翻成修理看守，好像他在伊甸园做园丁。其实这两个字，修理跟看守这两个字，在摩西五经里面是用来描述祭司和立位人的服侍。祭司的服侍是做神和他百姓的中保，来使他百姓过一个敬拜神的生活，而立位人他们是帮助祭司，必须按照祭司，也就是神一切的命令和吩咐，必须顺服听从一切的命令跟吩咐，而承担他们的帮助祭司的责任。所以这两个字其实应该翻成敬拜顺服，这是被造的人类跟这位神之间一个正确的关系，我们理当敬拜顺服这位神。所以人和神的之间，我们生命的本质是我们跟神之间一个关系。 当然亚当夏娃受试探的时候，他们选择了悖逆神。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悔改，因为当我们悖逆神，我们听从谁呢？撒旦说，你的眼睛明亮了以后，你可以像神，能知道善恶。我们坐在神的宝座上，扮演神君王的角色，我们来取代神，所以我们需要悔改。悔改跟信心是一个铜板的两面，真正的深度的悔改才会带来深度的信心。所以诗人所显出的是一个深度信心的生活，这种深度信心的生活在极深的受苦中，他向神发出的询问或者说抱怨，其实是一个向神倾心吐意的祷告，是一个诚实的祷告。我们说是一个 honest prayer， 是一个倾心吐意。因为他在已经在极度的痛苦，他的忍耐已经达到极限，所以一个有深度信心生活的人，当他在极度受苦中向神发出的好像是疑问，其实乃是一个倾心吐意的诚实的祷告。这就是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当天地昏暗，他知道神的愤怒和审判倾倒下来，他在十字架上就发出这样，引用诗篇22篇第一节这样的询问：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但是在这个深谷当中，在深度信心的生活中，祷告是正面的，使诗人可以从低谷向上爬升的路径。当他在这个低谷中的时候，祷告是他得以从低谷向上爬升的一个路径。但是同时在信心的生活中，不管所受的压力有多大，追根究底，诗人自己必须要做他个人意志的抉择。神立约的爱是不改变的，这是基础，但是我们必须要把我们自己交在神不改变的立约的爱之中，也就是交在神被保证的爱中。我们要再一次做出我们意志的抉择。过去可能我们是活出一个信靠神的经历，但是我们要不断的在神面前更新我们对神立约的爱这种的委身信靠。其实这就是继续不断的相信，继续不断的悔改，继续不断的相信。一旦我们把自己交在神被保证的爱中，我们就可以重新得力，而期待神的拯救可以临到。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当他面对十字架的苦难，十字架是神差他来完成的救赎的使命，但是耶稣他是完全的神，然而当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他也是具有完全的人性。所以在耶稣钉十字架之前，他带着他十二个门徒到橄榄山山脚下的客西马尼园，他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当我到那边去祷告。面对十字架这样的受苦，我们知道 耶稣是为我们的罪来担当神的愤怒和死亡的刑罚。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之下，耶稣带着门徒去祷告，到了客西马尼园，他带最内圈的三个门徒往前走，他的心就忧愁极其的难过，他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那这是耶稣的人性完全的表达，他心中不是害怕这个十字架，他早就在彼得承认他是基督的时候，他向他们三次预言他将要被杀害，而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乃是他的人性跟我们一样的完全的人性，在面对这个十字架的苦难的时候，他的情感上极度的忧伤，他说几乎要死，也就是描述这个忧伤是到什么地步，就好像我们现在的诗人，他前面他陈明他心中的苦况是一样的。但是耶稣他跟诗人一样，他来转向神祷告，转向他的父。所以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在这里等我，跟我一同警醒。他就往前走，俯伏在地向他的父祷告，他说，父啊，如果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他祷告完了回来，看他的门徒，这三个最内圈的门徒都睡着了，耶稣当然责备他们没有警醒，然后他第二次又去祷告，父啊，这个杯如果不能离开我，一定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就。他再回来看他这三个门徒，他们还在睡觉，他又离开他们，第三次去祷告，说的话还是跟以前一样。所以耶稣也是以借着祷告这个路径，使他可以从心里忧伤几乎要死这样的一个低谷当中，一个深谷当中，他开始向上爬升。但是他也跟诗人一样，他要再一次肯定他所做的意志的抉择，所以他三次说，不要照我的意思。虽然以他的人性，他向神祈求，若是可行，求你把这个杯挪去，但是他三次肯定，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因此他就叫醒门徒，起来，我们走吧，看哪，捉拿我的人已经来了。我们可以看见他就预备好来面对他的受难。所以希望我们可以从诗人这样的榜样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榜样来学习。所以我曾经跟大家分享，我的大女儿曾经医生怀疑她可能是得到一种特别的肌肉的硬化或者萎缩症。当我知道这个消息，我的心是很挣扎，我向神求，求神医治我的女儿，但是我也效法耶稣，我加上说，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虽然我这样祷告，我没有平安，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虽然嘴里说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但是这不是从心里面做出的一个意志的抉择。那当然长话短说，因为以前有个姊妹服侍这样的病人，所以更增加我心里面的不舍或者说心疼。 OK， 我挣扎了两三天，就说我是说，主啊，你若许可，求你医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可是还是不平安，还是挣扎，一直到两三天以后， 我回家的路上已经快到家了，我挑战我自己，我问我自己，我这一生我最关心的是什么？然后我回答我自己，我这一生我最关心的是神的名得荣耀。我是很真诚的，当我回答我自己，我再次肯定我最关心的是神的名得荣耀，那时候我就转向神，好像勇士出征，我对主说，愿你的旨意成就。那是我所做的意志的抉择，我不会再因为我的女儿，我不会再因为心疼女儿，因为如果神，这是神他的智慧，让这个病临到我的女儿，以这个方式来荣耀他的名，这个荣耀不一定是他要医治我的女儿，可能他不医治，但是我的女儿却活出了对神坚定的信心，这是神真正能够得荣耀。我们不是为了要得好处才来信他，来敬拜他，我们是因为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来敬拜他。所以我问完我自己，我知道我自己我的心智以后，我就转向神，我说愿你的旨意成就。这句话讲完，所有的挣扎刹那之间消失无踪，心里面充满了平安，这个事情不再困扰我，我继续专心的来服侍，来是服侍神。那其实我的女儿跟我说，12月医生要给她照一个 CAT scan， 然后最后会诊断是不是这个病，我把这件事情忘得一干二净。那因为我曾经用这个自己的经历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意志的抉择，所以有一些姊妹她们也在为我大女儿祷告。12月她们就问我，师母 Ruth 去照了没有，医生最后到底是诊断是什么。她们问我的时候，我好像从梦中醒过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才忽然醒悟到这件事情我忘得一干二净，已经根本都不在我的脑子里面。这就是我们真正对神的信心带来的，神的大能可以让我们真正过一个尊荣他敬拜他的生活。好，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人类的话是有限的，但是你的圣灵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来听见你借着圣经上诗人所说的话，使我们明白，并且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做我们个人的回应，我们愿不愿意效法诗人这样的信心，效法我们主耶稣基督对他的父那种完全的顺服，来奔跑这条信心的旅程，一直到我们见主的面。那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永恒中享受神同在一切的赐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